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朝鲜无人机入侵领空，韩国派战机反击。
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与乌克兰战争的所有各方进行谈判。
塔利班禁止女员工不戴头巾，五大 NGO 停止运营。
炸弹气旋袭击美加，影响2亿5000万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继印度政府24号宣布，来自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泰国的国际旅客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后，据台湾中央社26号报道，印度出现自中国返乡者染病首例，引起民众忧虑。专家认为，新冠病毒变异株的致死率一般不高，中国的封城政策让人民鲜少接触病毒，加上中国疫苗效力不如预期，导致疫情在突然解封后大爆发。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忠言在医学媒体医学界25号报道中表示，目前中国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可能是全球第一，这是其他国家地区都没有经历过的。美国6个月内达到25%民众感染 Omicron， 有预测提到北京将在明年1月中旬达到感染高点，按现在的情形可能已经实现了。他强调，没有办法阻止感染爆发，能做的就是通过分流措施和一些能短期见效的手段去压低感染峰值，并降低医疗体系能承受的水平内。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今天上午发现了疑似朝鲜的无人机入侵领空，随即进行警告射击，之后更是派出战机尝试将无人机击落。韩国军方在金浦前线的军事分界线以北发现了不明航迹之后，辨认出是来自朝鲜的无人机。韩国军方进行多次警告广播及射击，之后更是出动了空军战机及攻击直升机等应对。但是韩国的一架轻型的攻击机 KA-1 从江原道原州基地起飞之后，当地时间11点40分左右坠毁在江原道横城郡一处的田地，所幸机上的两人安全逃生。这也是2017年6月9号以来，时隔5年发现朝鲜无人机入侵韩国领空。此外，韩国官方表示，朝鲜有多架疑似朝鲜无人机闯入了韩国领空。韩国航空部门暂停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及金浦国际机场飞机起飞，大约1个小时之后才全部复飞。
菲律宾民防官员今天表示，在圣诞节发生的大水灾迫使近46000名民众撤离家园。官员说，季节性豪雨淹没民达纳俄岛的南部部分地区，造成2人死亡、9人失踪。圣诞节是天主教国家菲律宾最重要的节日，因为水灾的缘故，庆祝活动大为逊色。民防人员拉克尔于金戈格市在电话中告诉法新社说，有些地区的水位都高过了人的胸部，所幸今天雨已经停了。这次撤离家园的民众有45700人，金戈格市就占了33000人。海岸巡防队表示，在洪水最严重的时刻，巡防队在奥扎米市市和克拉林镇救出20多名家庭成员。据通报，西梅内斯镇有2人丧生。
美国东北部超过50%的 COVID-19 确诊者体内的病毒皆为高传染力的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XBB。数百万美国人在圣诞节期间展开的大规模旅行，恐怕会导致 XBB 加速传播。根据美国疾控中心23号公布的数据，17号到24号当周，全美国 COVID-19 确诊者有18.3%感染了 XBB， 前一周则为11.2%。虽然东北部地区 XBB 已经成为主流的病毒，但在美国其他地区的占比则少于10%。白宫防疫协调官哈吉15号敦促民众接种流感疫苗和 COVID-19 疫苗追加剂。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西10月份曾经说，针对 BA4 和 BA5 研发的新版 COVID-19 疫苗追加剂，对于 XBB 仅能提供部分的保护，而非最佳防护。
阿富汗塔利班近日以非政府组织 NGO 女员工不佩戴头巾为由，禁止所有女性在国内外的 NGO 任职。外媒报道，国际救援委员会、救助儿童会、伊斯兰救济组织、关爱国际、挪威难民委员会，总计五大 NGO 因此暂停在该国的服务。关爱国际、挪威难民委员会和救助儿童会声明提到，在没有女性工作人员参与下，我们无法有效接触到阿富汗需要帮助的儿童、妇女和男性。如果不是当地女性员工，他们不可能完成自2021年8月以来累积的数百万服务人次。声明还说，他们在厘清当局这次宣布的内容之际，将暂停有关计划，并且要求让男性和女性能同样继续对我们在阿富汗的拯救人命援助工作做出贡献。国际救援委员会雇佣3000名女性，他们表示，相关服务都有赖于组织各级的女性员工，如果女性无法就业，有需要协助的人也无法被服务。
台湾当局周一表示，在过去24小时之内，包括战斗机和无人机在内，共有71架中共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这是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空域入侵。中华民国国防部在一份报告中说，这次入侵包括71架军机和7艘海军舰只，其中有47架军机越过了台湾海峡中线，这曾经是双方一个非正式的界限。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台湾派出飞机军舰警告中共军机，同时利用导弹系统监测他们的飞行，这是台湾对这类事件的标准回应。中共宣称台湾是自己的领土，并说周日在台湾周围的海空域进行的打击演习，并称此举是对台湾当前美台不断升级的关系的坚决回应。台湾批评这些演习表明北京正在破坏地区和平，并试图恐吓台湾人民。近年来，中共加强了对台湾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压力，要求其接受北京的统治。台湾政府表示希望和平，但若受到攻击，将会决心自卫，挺身对抗中共的进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炸弹气旋袭击美加，影响2亿5000万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经济日报报道，全球手机产业今年库存严重，不仅销量下滑，包括苹果、三星等巨头也都启动了减产，降低市场风险，并加速去库存速度。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预计，今年因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及疫情等因素，全球手机出货量仅12.6亿部，同比减少了6.8%。明年全球手机出货量大约是13.27亿部，同比增长5.2%。其中，安卓手机阵营今年的衰退最明显，小米、OPPO、vivo 等中国三大品牌均大幅衰退，同比减少接近20%。苹果公司是今年六大手机品牌中唯一有机会出货量增长的厂商，但是因第四季度产能受限，最终的出货量可能不如此前的预期。三星公司同样受到大环境因素的影响，近期传出再次大砍最大的生产据点越南组装厂的产能。目前越南工厂占三星智能手机总出货量的比重已经降至50%，明年可能降到40%。这意味着三星为加速去库存，正在积极实施减产策略。业内人士认为，以科技业而言，智能手机是这一波市场寒风中最先陷入低谷的产业，去库存的脚步也较早启动，市场复苏时机点会比较快。目前供应链均认为最快明年第二季度就会有机会恢复过往的水准。
据报道，苹果曾计划对 iPhone 14 Pro 的图形功能进行一次重大的更新，其中包括加入光线追踪技术等功能，但是最终因为技术实现难度太大，开发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被迫在开发后期取消了新的 GPU 计划。一份付费报告显示， 据一位来自对该事件有第一手消息的内部人士表示，苹果在 iPhone 14 Pro 原型机上虽然实现了光线追踪，但是严重影响了手机的续航表现和发热，并且伴随着诸多其他问题，最终导致了计划失败。苹果是在开发后期才发现 iPhone 14 Pro 的 CPU 绘图处理器存在缺陷，所以不得不匆忙改回原本搭载在 iPhone 13系列的 A15 芯片上的 GPU 绘图处理器。同时，该报道称，上述事件在苹果的芯片设计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 iPhone 14 Pro 与前几代 iPhone 相比，在图形性能上仅表现出微小改进的原因。此外，这个事件还导致了苹果重组其图形处理器团队。
根据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一项新的立法，禁止特斯拉宣传其电动车为全自动驾驶。新的立法将于2023年生效。感恩节当天，因一辆全自动驾驶中的特斯拉发生故障，突然急刹车，导致旧金山海湾大桥八车连环相撞，造成18人受伤。2023年，加州将有数百项新立法生效。参议院1398号法案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法案否决了电动汽车的全自动驾驶功能。新立法由加州州参议员长滩民主党人丽娜·冈萨雷斯提出，提案指出，在加州制造或营销的电动汽车如果仅配备部分自动化功能，实际仍需要驾驶员留意和处理驾驶，则禁止虚假宣传其电动车为自动驾驶。特斯拉游说反对该法案，认为该法案已经使特斯拉买家意识到全自动驾驶软件的局限性。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在俄国的一场电视采访中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和乌克兰战争的所有各方进行谈判，并强调这会取决于他们。他声称俄罗斯不是拒绝谈判的方面。请听报道。
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周日播放的一个电视采访中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同介入乌克兰战争的所有各方进行谈判，但是基辅及其西方支持者却拒绝参与谈判。普京对国家电视台俄罗斯一频道说，这将取决于他们，因为俄罗斯不是拒绝谈判的一方。在被问到目前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冲突是否发展到了危险的水平时，普京说不认为到了特别危险的地步。上周四，普京总统也曾说，俄罗斯希望结束乌克兰战争，这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外交解决方案。他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转动军事冲突的飞轮，相反是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将努力争取结束这一切，而且越快越好。然而白宫对此表示质疑，上周拜登总统刚在白宫接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美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上周说，普京完全没有显示出他愿意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恰恰相反，普京在地面和空中所做的一切都显示出他是一个想继续对乌克兰人民施暴的人，并会使战争升级。科比重申，拜登对于普京的会谈仍持开放态度，但只有在俄罗斯领导人表现出对谈判的认真态度后，拜登政府与乌克兰和美国的盟友协商后才会进行。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一场威力强大的冬季风暴席卷北美洲，造成20多人死亡，上万航班被取消，近2亿5000万人受到影响，超过100多万美国和加拿大人12月25号面临断电，在有记录来最严重的冬季天气警告下度过圣诞节。请听报道。
这场始于周五的冬季风暴令圣诞节期间10000多班的航班被取消，几百万美国人的出行计划和节日安排受到影响。同时，供热需求上升增加了全国能源系统的负担，风暴又对输电线路造成了破坏，导致美国多达180万家庭和商家到星期六上午失去电力供应，100多万人周日仍没有电力。 这场覆盖范围前所未有的北极严寒席卷美国东部三分之二的地区，打破很多圣诞节的寒冷记录，影响美国约60%的人口。美国西部的蒙大拿州受这次冬季风暴的影响最大，气温降到-45摄氏度。明尼苏达、爱奥华、威斯康星和密西根等州都出现了近乎白茫茫一片的低能见度天气。在纽约州的水牛城，当地的能见度为零。在太平洋西北部，许多居民在西雅图和波特兰的冰冻的街道上滑冰行进，甚至通常冬季都相对温暖的佛罗里达和乔治亚州都遭遇了0度以下的寒冷冰冻。目前唯一躲过这次北极寒流带来的严酷气候的是加州，该州陆地山脉帮助阻挡了寒流的南下。在加拿大，安大略和魁北克两个省直接受到这次北极炸弹气旋的冲击，加拿大其他地区也受到极度寒冷及冬季风暴的影响。据 NBC 新闻的统计，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8人在与天气有关的事件中死亡。此外，上万次的国内和国际航班被取消，打乱了许多民众的节日出行或返家计划。美联社报道说，美国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被困在家中，躲避夜间及清晨的酷寒，而许多人由于狂似飓风的大风造成雪堆移动，封堵了房门，无法外出前往有暖气的避难场所，也瘫痪了紧急救助人员的行动。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周六晚上，有几辆来自德州载满移民的大巴抵达了副总统贺锦丽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家附近，这是德州政府为抗议拜登政府边境政策的又一次最新行动。德州当局已经要求联邦政府提供人力物力来解决边境局势，特别是在当前冬季风暴笼罩美国大部分地区之际。请听报道。
今年的平安夜，三辆满载移民的大巴从德州抵达华盛顿特区的海军天文台外，这也是副总统贺锦丽在华府家的周边。当地援助组织移民团结互助网后来把这些移民带到了一个教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移民团结互助网志愿者艾米·费舍尔告诉媒体说，他的组织已经为周六晚上的移民到来做好了准备。他说，自四月份以来，华盛顿社区一直在随时欢迎来自德州的巴士，即使平安夜和冰冷的天气也不例外。他说，该组织自春季以来就一直在接收移民，因为每周都有移民巴士抵达华盛顿。几个月来，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已经向华盛顿、纽约和芝加哥等自由派城市派出了大量大巴，将超过10,000名非法越境的移民运送到这些所谓的庇护城市。而德州政府于圣诞节前的最新举动，是在拜登政府要求美国最高法院批准终止第42编命令后所采取的。这是从川普政府时期开始实施的一项公共卫生令，允许边境执法人员援引美国法典第42编中关于公共卫生的条款，在南部边境快速驱逐非法移民，阻止其寻求庇护。尽管最高法院曾在12月19号对19个共和党州提起的紧急上诉作出裁决，暂时阻止了取消这项卫生令，但拜登政府随后又提交申请，仍要求将这项政策废除。该命令已于上周12月21号到期。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卫健委不再公布数据，民众称中共防疫政策的全面溃败。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和第一夫人圣诞节致电，感谢驻守各地美军；
华盛顿州有3座变电站遭人为破坏，超过1.4万户受到影响；
禽流感肆虐美英多地，部分蛋价突破历史新高；
拜登签署法案军援，台湾感谢美方的友台行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拜登25号和家人一起度过安静的圣诞佳节，并致电驻守世界各地的美军，感谢他们为国服务和牺牲奉献。拜登在推文中说，他们远离家人保护我们，一位感激感恩的总统向他们表达感谢。白宫表示，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致电各地美军，其中包括驻巴拿马市的陆军、在阿拉伯海执勤的军舰苏利文号上的海军、位于加州圣地亚哥陆战队招募中心的陆战队员、驻守日本冲绳的空军、驻守欧洲的太空军，以及在加州阿拉美达巴索夫号巡防舰上的海巡官兵。这是拜登以总统身份在白宫度过的第二个圣诞节。拜登一家平安夜参加在白宫举行的圣诞弥撒，接着依照家族传统享用意大利晚餐。拜登和吉尔23号完成了一项传统，前往华府国家儿童医院。拜登去年圣诞节前也和第一夫人吉尔拜访国家儿童医院。
据乌克兰和俄罗斯媒体周一报道，距离乌克兰前线数百公里的俄罗斯温哥斯空军基地传出一些爆炸声。路透社指出，爆炸消息尚未立即获得官方证实，路透社也无法独立证实上述消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媒体表示，该地区发生了2次爆炸，也有民众转述该地空袭警报大作，并且听到了爆炸声。这座空军基地位于莫斯科东南方约730公里的萨拉托夫市附近，该地曾于12月5号遭到攻击。俄罗斯说，乌克兰无人机曾在当天对2座俄罗斯空军基地发动攻势。然而，基辅当局从来没有公开声称俄罗斯境内的攻击事件是他们所为。不过，基辅当局表示，这类事件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因果报应。分析人士指出，2座俄罗斯空军基地接连发生爆炸，对俄国的声誉会造成一定打击，并引发对俄国为何防御失败的质疑，也使各界将焦点转向这场战争中使用无人机的状况。
当前，一场禽流感疫情正席卷美国、英国及日本等地，使三国蛋价持续升高。美国中西部大好鸡蛋批发价12月飙升至每打5.36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英国每打达到219至410便士，日本12月蛋价也攀升9年新高，比去年同期贵30%。据美国农业部统计，禽流感疫情席卷美国50州，超过4000万只蛋鸡死亡，供应量缩减5%，导致蛋价一路走高。数据公司 Information Resources 表示，从2022年1月至12月初，鸡蛋涨幅超过30%，已经高于食品及饮料。伊利诺州连锁超市 Angelo Capuno's Fresh Market 也称，该公司最近采购一打超大号鸡蛋的蛋价为5.09美元，比年初贵1.3美元。研究机构 Erna Berry 数据则显示，12月美国中西部大号鸡蛋的批发价格每打已经来到5.36美元，创下新高纪录。
拜登政府周日表示，华盛顿州皮尔斯县有3个变电站遭到人为破坏，华盛顿州塔科马附近有数千名居民断电，超过1.4万名用户受到影响。在冬季风暴来临之际，华盛顿州共有3座变电站发生了抢劫事件，包含2座塔科马变电站和1座普吉特变电站。皮尔斯县治安部门表示，变电站设备遭到破坏，但是嫌犯并没有从现场拿走任何东西。皮尔斯县治安部门表示，目前检调单位正在对这次事件进行初步调查，据指目前尚无人被逮捕。犯罪的动机是否是对电力系统的协同攻击仍待厘清。近日来，美国各地遭冬季风暴肆虐，严寒的天气使电力公用事业不堪重负，超过30万户断电。塔科马电力公司表示，他们会尽可能的快速并安全的恢复供电。本月早些时候，北美2个变电站也遭到枪击破坏，但是由于遭到攻击的是重要基础设施，包含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都已介入调查。
由于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下令禁止女性在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国务卿布林肯周六警告， 塔利班此举恐怕会对阿富汗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塔利班政府继日前禁止女性接受大学教育之后，今天又以女员工没有遵守服装规定遭到严重投诉为由，下令禁止女性在所有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根据经济部官员表示，当局还威胁非政府组织如果没有执行命令允许女性员工继续工作，将被吊销营运执照。塔利班做出上述宣布之后，布林肯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非常担心塔利班针对女性在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做出的禁令，这会扰乱对数以百万计人重要且拯救生命的援助。而联合国与数十个在阿富汗运作的 NGO 高阶成员周日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开会讨论因应之道。联合国官员谴责阿富汗经济部此举，表示这项命令正在让国家走回头路，并危及阿富汗和平稳定的努力。
对于在佛罗里达州中部海岸的冲浪者来说，这个周末的大西洋海岸感觉已经更像北极而非阳光之州，因为白天的气温已骤降到冰点左右，佛州至少有一半地区都发布了警报。美联社报道，佛罗里达狭长地带部分地区周末气温已降至华氏个位数，佛州中部内陆地区的气温更是降到华氏27度，约为摄氏零下2.7度。位于塔拉哈西的国家气象局在推特上写道，整个地区都是从圣诞夜这一天开始变冷的。不过尽管天寒地冻，第14届年度圣诞夜冲浪圣诞老人节周六上午照旧在佛州太空海岸的可可滩举行。当天有近140名冲浪者不畏寒冷来此冲浪，并有近10000名观众到场为他们加油。而迈阿密也是当天气温还算温暖的地区之一，不过周六上午气温仍然骤降。气象资讯显示，这已经是近一年来当地气温首次降到摄氏10度以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卫健委不再公布数据，民众说中共防疫政策的全面溃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2月25号消息，苹果公司芯片部门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情况，工程师和高管纷纷离职，导致 A16 芯片在设计初期出现了问题，功耗过大，无法在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中使用。据了解，苹果著名设计师杰拉德·威廉姆斯三世等越来越多的芯片工程师跳槽。杰拉德于2019年离职，创办了 NeuWeer， 并被高通公司收购。高通公司随后推出了 Orin 芯片。为了防止更多的工程师离开公司，苹果公司内部做了一些演讲，试图说服其员工相信在苹果的职业生涯更有回报和稳定，而跳槽到其他初创公司存在巨大的风险发展。鉴于许多行业专家和经济观察家预测经济将会出现严重的衰退，这些工程师中的许多人可能更愿意在苹果工作。苹果 A 系列芯片和高通骁龙芯片在性能方面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特别是骁龙8 Gen 2 已经缩小了差距。如果明年推出的 A17 芯片在性能上继续令人失望的话，那么高通和联发科在2023年年末推出的继任型号可能就会超过苹果。
据自由时报12月25号报道，2022年即将进入尾声，科技网站 Android Authority 评选出今年最被低估的6款手机，并给出值得关注的理由。首先被认为最被低估的手机是华硕主打的刚好更好的防水小旗舰 Zenfone 9，维持和前代一致的5.9寸，支持120赫兹的荧屏显示性能，是兼顾单手握感操控与优异性性能的旗舰机款。不但搭载台积电4纳米制成的高通升频版骁龙 S8 Plus Gen 1 处理器，强化散热与运算性能，同时机身并备有 IP68 防水性能，内建旗舰手机少见的3.5毫米耳机孔。评选入榜的另外3款最被低估的手机则包括 三星翻盖折叠机 Galaxy ZenFlip 4、Sony Xperia 5 IV 与搭载四镜头主相机的 Vivo X80 Pro。其中，索尼今年力推的第二款旗舰手机 Sony Xperia 5 IV 搭载高通 S8 Gen 1处理器，获得 Android Authority 赞扬，其具有长效电池续航性能、IP68 防水性能。因此，这个产品定位使得在荧屏显示性能、照相机拍摄性能的规格配置上，仍然不及自家重量级的旗舰 Xperia 1 IV 并驾齐驱。相对的，也让这个手机受到镁光灯关注的力道也不及 Xperia 1 IV 来得突出。
12月25号消息，太阳系的所有行星近日齐聚夜空之中，以此壮观的表演来结束2022年。人们可以用肉眼同时看到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而天王星和海王星则可以用双筒望远镜或天文望远镜来观察。从西南地平线开始，肉眼可见的行星将按照以下的顺序排列：金星、水星、土星、木星和火星。水星将是最难观测的行星，因为它位于天空中较明亮的部分。虽然肉眼还是可以观察到它，但是使用双筒望远镜更容易看到水星和金星。人们还需要双筒的望远镜才能找到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天王星，以及位于土星和木星之间的海王星。这种行星排队游行并非经常出现，但是也并不那么罕见。这种排列平均每隔一到两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目前这次的行星列队游行将持续到今年的年底，届时水星将会消失，所以你只有几天的时间可以一睹其风采。如果人们更愿意在自己舒适的家中观察这个天象的话，虚拟望远镜项目将提供直播，展示在罗马看到的天际线上方的诸多行星和月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23号正式签署了2023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美国联邦众议院也通过2023年会计年度综合拨款法案，将在未来五年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的军援。中共24号对此表示不满和反对，台湾则对美方的友台行动表示欢迎和感谢。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于上周五签署的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总额高达858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中，包含美国政府五年内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军事援助和20亿美元的军事贷款，以及加速对台军售等内容。这也是在以往的国防授权法案中从未出现过的条款。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华民国国防部则发表声明，对美国国会通过以及拜登总统签署国防授权法案表示欢迎和感谢，强调美方此举表明了对台美关系以及对加强台湾安全的重视。中华民国国防部说，台湾将和美方讨论这项法律的细节，逐步推动各项有台条款的预算构成和实际开支。虽然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北京建政之后，台海两岸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北京始终声称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而且即使诉诸武力也一定要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但是已经全面实现民主化的台湾却坚持认为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其2300万人民决定。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北京针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恫吓也日益上升。今年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应邀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军方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军事封锁和实弹演习活动。平时，中国军舰军机越过传统台海中线，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更是家常便饭。但是，随着中共对台湾军事威胁和恫吓的升高，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和支持也越来越坚定。拜登总统本人入主白宫以来，已经连续多次公开表达在台湾遭遇攻击时派兵协防台湾的立场。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中共国家卫健委12月25日宣布，将停止每天公布中共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卫健委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但是其统计数字已不再反映自12月7日放弃清零政策以来，中国史无前例的感染潮。请听报道。
正当中国各地疫情海啸般爆发之际，国家卫健委网25日发了一条不足30字的简短信息，说从即日起不再发布每日疫情信息，将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相关疫情信息，供参考和研究使用。而中国疫情自2020年初爆发以来，一直是由中共国家卫健委公布全国每天的染疫人数、染疫死亡人数等信息。由于缺乏公开的官方信息，美国与世卫组织呼吁中国在病例数、致病例和住院人数等统计数据应更加透明。根据彭博社和金融时报12月23日的报道，中共政府本月初在无预警、无准备、无计划的情况下，突然对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风控措施实施松绑以来，短短2个星期内，中国的染疫人口已达将近2亿5千万人。如果报道属实，那么这就意味着在中国14亿人口中，大约已有18%的人感染过新冠。这同时也意味着在节假日、新年、春节将至的传统节庆团聚的时候，疫情可能进一步升高，民众需要煎熬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最终才能达到疫情的峰值，使其变化趋缓。对国家卫健委宣布不再发布每日疫情信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的吴先生向大纪元表示，中共此前一直拿清零政策宣扬中国病例远少于外国，现在清零破功，突然放开，病例暴增，显然已经远远超过国外之前的病例，因此中共卫健委再报假数字也没人信了，因为离民众实际感受差得太远，天天被打脸，所以干脆不报了。他还说，国家卫健委的内部会议纪要也显示，他们自己也在做相关估计，但仍然对民众隐瞒。卫健委以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行为，目的是掩盖中共防疫政策的全面溃败。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